好，那下一句颂说，随业报善恶，五曲常流转，随众或随习，或复随意念，由业往后有，心净火相传。这个就是由业得果哦，它的法则是什么？我们刚刚有讲到引业跟满业，对不对？那什么东西能够引起你往，比如说五曲哦，五六或六道，它是依着什么法则哦，让你到下一辈子受什么样的果呢？好，第一个我们看哦，善恶业是一定有报的啦齁。第一点我们先看齁，正见有前世有后世啦齁。有些人只信现业现报，不信后世。可是行善作恶现报只是少数，那就不能不错觉为天道无知。我们说老天无眼啊。如果齁，我们对于业果齁没有升起这样的正见，我们看历史的事实，可能我们会很感叹，真的就叫天道无知，或者是说有知，但是我们的信念是像中国传统的信仰一样，比如说有些人只相信报会在子孙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话是从易经来的，这个也就是在中国的宗族观念里面，继承业果的是一个宗族啊，或是中国人谈的因字，因字是什么呢？因字冥冥中会有一个力量会影响你的命运，这个叫因字。大智不出此二者，不管世间尽多是父贤子不孝，父不孝而子贤的，而且如果没有子孙，那他三业岂不落空了呢？对，这个宗族没了，那他业到哪里去啊？这个因字的故事，我们现在有些佛教的单位是很喜欢去引用这个因字。大家有听过这个因字的故事吗？没有，我们说两个比较有名的好了。为什么说它有名呢？因为它是一句成语，那个结草衔环有没有听过？有吗？这个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因字故事的样板啊。结草的故事出在《左传》啊，《左传》其实不只记载历史啊，有很多风俗习惯啊，有祭祀之类的这些记载啊。结草是《左传》里面的。他讲的是晋桓公出兵伐晋的事，就是晋军跟秦兵在交战的时候，在一个叫做在晋国的晋地，一个叫府市的这个地方，在今天陕西的地方就打仗。晋国的将领叫魏科啦，秦军的将领叫做杜回，两军厮杀，难分难解啊，在战场上呢，魏科就突然看到一个老人在编草，他把草编成一个环，然后就把那个杜回的脚套住，然后呢，那个杜回就跌倒嘛，那魏科就是不那个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个勇悍的秦军将领给虏获来。那为什么会有一个老人在那边截草呢？很奇怪，对不对？那个魏科当天晚上梦到那个早上看到那个老者，他给他托梦，他说我就是那个你把他嫁走的那个小妈妈，的爸爸，那因为你把你的小妈妈改嫁了，所以我来报答你，做这样的梦。啊，其实我们话又讲到先前的那个缘呐，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魏科他的爸爸是晋国的大夫叫做魏武子，那以前都是一妻多妾嘛，对不对？他有一个爱妾，他非常喜欢他。那魏武子刚生病的时候，脑袋还比较清楚，他就跟他儿子说你这个小妈还很年轻啊，我如果百年之后你就给他找个好人家让他改嫁。 但是这个病哦，就病很久嘛，一个过程。等他病笃的时候，快死了，这个时候他又改变他的遗嘱，他告诉卫科说：“哦，我很喜欢这个小妾，哦，这个小妾呢，我死以后，你一定要让他跟我陪葬。”哦，那结果卫科就想说，这人在重病的时候哦，这个其实神志不是太清楚啦，哦，所以这个不清楚时候做的决定哦，不能算数，应该是在他刚开始病那时候，头脑清楚，考虑周详，那个遗嘱才是比较正确的。所以他就按照他爸爸先前的那个遗嘱，把这个小妈妈改嫁。那这个小妈妈的爸爸，就是那个老者，结巢那个老者，今天来报答他了。这个是在《左传》的故事。然后那个贤桓的故事呢，这个是出在范晔的《后汉书》里面。但《后汉书》也是引一本叫做《续齐谐记》这种笔记性的小说啦，他说有一个杨宝，有个人叫杨宝，他九岁的时候呢，在华阴山的北边呢，遇到一只黄雀，被老鹰追逐，然后被老鹰袭击受伤了，掉到地上，然后呢蚂蚁就围过来啊，他看那个杨宝看这鸟很可怜哦，就把蚂蚁拨开啊，把那个鸟带回去照顾，然后就这样细心照顾哦，百日之后就黄雀就伤好了哈，也能飞了，他就把它放走。然后呢，当天他就梦到一个黄衣童子来跟他道谢，他说我是西王母的使者哈。然后今天蒙你的拯救实在非常感谢你，然后我没有什么好报答你，我就拿这个，他就拿了四枚的白玉环送给杨宝，他说这个可以保佑你子孙位列三公，这个位列三公，而且呢你的子孙都是好子孙啊，都为政清廉哦，形式就是他的名声就跟这个玉环一样，人格形式名声都跟玉环一样洁白无瑕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杨宝的后代果然就像是那个黄衣童子讲的，他的那个世代都列汉代的高官啊，而且封爵是最高的那个爵位是公，封到三公这样子。好，这个就是结巢衔环的故事，那他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就这个就叫做音字啦，可是音字在古代的这个我们中国人的信仰里面一直到我们明代的这些善书常常出现嘛，我们看那个了凡四训于禁义公欲造神，或是什么文昌帝君音字人，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是古代的对善恶的一种期待。我们都愿意好人有好报，对不对？但万一没有怎么办？所以我们需要故事来寄托我们的心声啊。但是有一些事情就不见得是一个事实，可能只是像希腊人对星空的那一种好奇一种投射，他会编造一些人世间缺憾然后在上天去圆满，就是在小说神话里面去圆满人世间的缺憾这样子，说明一些事情。那有关于就像前一个故事就是鬼嘛，卫科那个就是爸爸，那个小妾的爸爸可能到鬼道去嘛，现在来报恩那个西王母的使者，那就属于天神那一类啊，就赏善罚恶是由天地还有鬼神来主持的第一个这么认为的思想家是谁你知道吗？其实是战国时代的墨子，他反映了底层阶级的这种信念，对于善恶的这种信念因为当时候是乱世嘛，对不对？但是我们都知道说一个思想家怎么可能会说没有善也没有恶呢墨子说我们这个善恶这个道德是绝对要有的，为什么？这个是因为我们人类赖以生存 就是靠这样的这一些好的道德品质嘛。你知道墨子是推行兼爱，对不对？如果说兼爱没有好人没有好报，那我们还兼爱，为什么要兼爱啊？兼爱墨子提出一个比较属于就像那个孔子讲的是功利主义的观点啊。他的论证是说如果你对天下有利，对不对？那天下人也跟你一样都想要对天下有利，那你是不是就是天下人，你自己就是这种信仰的受益者啊？就是说大家都能这样做，大家都获利啊，这种是一种好像一种投资，有没有投资然后你就会有果报的这种信念，而且是现世的。那一般人是眼界不会这么远大啦。一般人比如说当时候的杨朱他是怎么讲，他说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为，他讲的是避害以全身的信念，就是这是乱世啊，不用跟人家什么扯什么道德，明哲保身啊，这个最重要，就是中国人都有的这种想法，枪打出头鸟，有没有？就是属于道家第一期第一阶段的这种信仰。到了墨子为了让这个善恶业能够符合人世的期待，他不止这样用功利主义来论证说善恶业，还制造什么呢？就是政治跟宗教的制裁。墨子里面有一篇叫《明鬼》，讲的就是这样，其实讲就是阴智的信仰。他说天地上这个宇宙是有个天地的他的意志就是要我们互相的亲爱，就是兼爱，所以他常常会监察人世间的行动这些鬼神也是一样，都是来帮助天地的完成这个意志。那他监察人的行动呢，就会惩罚那一些违反天意的人，就是没有爱心啊，没有做兼爱的这种人，自私自利的人，然后会奖赏那一些顺从天意的人这个散善罚恶这个阴质的这个思想就是从这边来的。但是传说归传说嘛，毕竟我们他跟怎么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都是很难观察的上来啊。就有他思想家嘛当然就要接受人家的挑战了。有人听那个墨子这样讲明鬼，对不对？他就问他了，有一次墨子生病他说你说祸福都是鬼神给的，对不对？对，那好，那今天你有病是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缺德的事啊？那墨子怎么讲，他说人之得于病有多方呢，有得之于寒暑，得之于劳苦那我今天在道德上没有瑕疵，我去兼爱天下是把百善门关了一扇而已，其实还有很多因缘是会得病的，所以鬼神只是一种充要条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现在很多就是自从那个袁盎跟曹操的故事，有没有大家就是得病就只要有什么病就是好像有什么冤亲债主跟到一样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笑的那种信仰啊。我们在那个史记的扁鹊列传，有没有扁鹊有他说有六种人，他是不治说很难治的意思，然后六种其中有一种就叫做信巫不信医啊。可见得远在春秋战国不管墨子或者是扁鹊这些人都有一定的科学精神，这是中国人都有的嘛当然我们会赋予鬼神一些我们说那个像那个聊斋志异一样讲的，有没有说骗谈神鬼妖狐归于人生大道，其实他们有他们要宣扬的一个价值观，只不过是用鬼神的角色来显示这样的价值观罢了这个是墨子他是属于游侠，他跟底层的人民是贴近的，他所宣说这些鬼神能够赏善罚恶也是符合下级阶层的这一种我们说比较偏好于传说，比较偏好于这个神怪的这些这些因为那个下层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听故事 但是代表上层阶级的这个思想哦，就没有这么浪漫哦，也没有这么多传奇啊。孔子怎么讲啊？孔子是绝对道德至上啊，而且这种道德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便宜，就是没有什么余地好商量的。他提出一个观点哦，就是仁跟义，仁是一个哦，我说爱人的品质。那什么叫义呢？哦，义就是对道德的哦绝对肯定。哦，他觉得哦道德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如果哦你在这个原则上有退让，对不对？有讨价还价，或者是说人家告诉你哦做好事有好报，你才愿意做哦。这个就叫做功利主义，所以他是不太理墨子那一套的。他觉得道德上是应该的，就应该做，不管你怎么惨，对不对？做了好事没有好报，对不对？以前我们看那个秦始皇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当时候这个仁义的思想哦，是大概是很流行啊。秦始皇他把母亲放逐，对不对？你看这么残忍的暴君哦，历史上有名的。大家对他印象不太好，但是他放逐母亲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来劝谏他。那他很烦啊，他就烧了一口大锅，沸腾的大锅。他说：“有谁在跟我讲的话，我就把他丢进去。”就这时候，就有一个大臣走出来了，他就对那个秦始皇哦，小以大义，说：“我们已经是最边陲的国家。”这个六国都笑我们是蛮夷之邦啊，今天你对你自己的母亲这样哦，你是不是是丢整个国家的脸啊？以后秦国还有什么脸面去跟六国谈判哦，跟人家哦，就是说开会什么谈，你说矮在道德上你矮人家一截，人家看不起你，谁愿意跟你交往啊？讲完哦，衣服脱下来就往那个梯上走，就你不用派人丢我，我自己走下去。然后这时候秦始皇哦，就赶快，哎呀，赶快从座位爬那个哦跑过去，把那个大臣从梯子上这样拉下来。我们知道哦，就是这样，你做好事哦，你劝谏君王哦，有时候是在我们说那个在老虎那个拔胡须一样哦，伴君如伴虎啊。但是呢，因为有儒家这种对道德的坚持哦。我们说义利之辩啊，你不要老是看着好处你才要去做，这件事是对的你就要去做，这个是属于上级阶层的道德仁义的观念哦。那好，这个讲太久了，好，大概就是这样。所谓行仁行忠恕之道，这个是儒家行善的方法，他就不需要鬼神，大家有没有看到，对不对？上次讲到嘛，什么那个陈国绝粮，对不对？孔子怎么讲？那个子路说跟孔子抱怨啊，大家我们都是君子啊，但是君子穷也就算了，君子也会没路走吗？就是君子固穷乎？孔子回答说：“君子固穷，你说对了，君子也会没路走的，不只是穷而已。”但是小人穷则思滥矣，你老是就是这样子抱怨，这样子就是不够格啊，说小人才这样子啊，遇到一些倒霉的事就哇哇叫，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因字也不纯然是那个儒家的信仰，它等于就是融合了很多我们中国古来就固有的这种想法，它是一个杂烩就对了，但是它跟佛教的业果是有差距的，刚刚这样介绍大家就知道了嘛。我们是信仰什么善恶有业报，但是不一定是如我们理想的这样子来做，也没有什么鬼神在赏善罚恶，它就是一个缘起的法则。那个我们课文啊有讲说这些因字的这些信仰不是佛教的业果，那可能还有怎么样，会有一些引起一些不正确的信解，对不对？你像那个孔子讲的利益之辩啊， 我们总是好像做了一些好事，就好像哦什么冤亲债主会远离你啦，或是什么东西来报答你啦，这些都是不正确的信解，因为业果自然会尝一个果报给你。还有一个最不好的信仰，那变成什么你知道吗？我想现在应该大家都会遇到这种事，就是你发生什么问题，然后人家就觉得你这个可能为人有问题，有没有？好，我之前那个关中女儿不是跳楼吗？那个就是很多网络的朋友啊，他们就会想说，那就活该啊，因为他支持18%嘛，所以女儿活该该死。就是人家会去这样，哎，中国人其实有时候是很冷酷的哦，就是鲁迅笔下哦，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幸福》这个小说？一个祥林嫂哦，就是这样，她是很坎坷的女人，但是人家就觉得说她哦，就命运就是这样啊，就是一定她做了什么失德的事，因为她改嫁嘛，但是改嫁是被小叔逼迫的，那人家就觉得说，因为她改嫁失德，所以这辈子固定这么惨，这样，就这样啊，就是她得不到任何的同情跟怜悯哦，那最后她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好，这个就是因字哦，变成有这种负效果，你要说严不严重啊？我们先休息10分钟。